前几天我们这个国庆日长周末的时候，我们跟几个一群弟兄姐妹们，我们去优胜美地去露营。这个地方真是名地如其名哈，对，优胜美地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棒，很漂亮，非常壮观，非常美丽啊！如果这个是那个金鱼照的照片，你看好漂亮啊！你去观赏这些山水美景的时候，我倒是想说，如果看到这个壮观这么漂亮的地方，你不去赞叹神的创造，实在不太容易啊，同意吗？你们大概没办法经历了。如果有经验的人去看看，哇，真的是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哎，但是在这个惊奇这些奇景的时候，我常常在想说，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将这个惊奇、这个惊叹，跟神的这个信，对神的信心连接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看到这个都是很棒、很棒、很惊奇，哇！可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把这样一个哇、这样一个惊奇，跟对神的信心连接上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意吗？是不是？为什么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圈子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信心"这个字眼，我们常常会听到"信心"这个字眼。他圣经提醒我们，如果你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到救赎，那么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那么我们因着他的恩典可以得救。我们在永生里面，我们有个盼望，我们可以活出不同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得到了，其实不只仅仅是一个救恩的这个，不只是罪得赦免这个救恩而已。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圣经提醒我们，神也要求我们过一个全新、完全不同方式的生活，朋友们，是不是？圣经说你是一个新造人，叫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要让我们有活出新生命的不同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我们被呼召去过一个被称为信心的生活。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各位来谈谈惊奇与信心的分别，惊奇与信心之别。我想跟各位一起谈谈，想一想神如何在我们身上来雕塑我们的信心，如何将我们改造、更新成为一个真的因信得生，甚至怎么样靠着信心过日子的人。我们上一个系列讲什么？真诚度日，对不对？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过的是真正的日子？那么今天看看我们这个信心怎么样被建立起来的哈？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第六章45节到52节。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哈，我们就不要再去读了。但是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一开始描述什么？这段经文里面开始，他告诉我们，这些门徒他们试图穿过加利利海到哪里去？到另外一边的伯赛大去，是不是？那么却发生了什么事情？却面临了一个迎面而来强烈的风浪。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收到我的电邮啊？请你们各位看看圣经哈。那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看上下文，你们会发现这些门徒可能跟海浪搏斗了有多久了？可能如果你去看的话，可能有7、8个小时这么久。也就是说，他们处在这种无助、这种疲惫的一种情况之下，有7、8个小时之久了，可能已经什么？可能已经精疲力竭，甚至可以讲说已经危机重重了，同意吗？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想一个问题：说，看耶稣基督的门徒啊，神的儿女，怎么会落在这样一个境况里面？是不是？怎么会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是他们违背了基督的命令，或者是他们做了一个很愚蠢的选择，或者是他们也许他们自以为是，自以为可以了不起，渔夫没问题，所以他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啊，所以他面对这些事情是这样子吗？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实际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圣经说什么？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显然的，这些门徒 去经历了这些东西，落在这种情况里面，其实不是他们自作主张，不是他们失败，不是他们不听话，也不是他们缺少智慧，相反的，是因为他们听从耶稣基督的命令所带来的结果，同意吗？是这样的。哦，那么这个就有问题了。哇，这个更问题更大了。哎，我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在我们眼中圣经里面这样描述，充满恩典，充满怜悯，充满慈爱温柔，充满信实，蛮有耐心的耶稣基督会选择让他的门徒去经历这些落到这种疲惫无助甚至危险的情况里面。哎，我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都不很奇怪，对，我们会问的，对不对？为什么这种情况？这到底是啥回事情啊？这到底怎么回事情？是不是啊？我们要回答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哈，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了解不了解？了解不了解？非常了解，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了解他们的情况，那么耶稣基督会做这种举动，显然的会不会有意义？了解的。耶稣对他们非常了解，耶稣知道他们生命当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请你注意这边的一个提醒，耶稣在这个时候带他们到他们不会选择去到之处，乃是要让他们经历他们靠自己完全无法产生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第一个重点，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耶稣知道他们情况是什么，所以耶稣带他们到一个他们不会面对选择去到之处，乃是要他们去经历他们靠自己完全无法产生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神会带你带你带你带你到一个什么你没有选择甚至不愿意选择去到之处，好让你，好消息，好让你达成你靠你自己根本无法达成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在神所带领的我们的面对的难处里面，神给我们的一些情况里面，常常是建立我们，这个叫做建立的一个过程。神会建立我们，神会把我们放在一个我们不喜欢的地方，让我们经历到我们自己没办法达成的情况。当然我们会不会有经历到神其他的恩典？会不会？会。很多时候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救济的恩典，不是一个释放的恩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希望神把什么？把问题拿开，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是我们期待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想到，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把问题拿开。因为如果真的神把问题拿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还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很多时候神经历我们的不是帮我们解决问题，不是救济的恩典，不是释放的恩典，很多时候的确这都会存在，神会不会帮助我们？会，的确会有。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常常不是这些，我们常常需要的是什么？是经历的恩典，经验的恩典，或者是说耶稣在这边所给他的是一个不适的恩典，不适合不舒服的恩典。讲清楚了吗？那个适是适合的适，很舒适的适。 我知道我的国语不大好了，你知道哈，不舒适的恩典。哦，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舒适的恩典？请你要记住这个不适的恩典，你知道吗？因为弟兄姊妹，请你记住，我刚记住这么久，我发现一件事情，在进到永恒之前，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多时候是以让人不适、让人不舒服的形式出现的。你可能很不喜欢，但是这是事实。那么我们会问说，哎，神不是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吗？对，的确神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的确神也会给我们释放的恩典，神也会帮助我们，这的确都会有啊，绝对会有，绝对会得到，因为神应许给我们。但是我也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会得到这个不是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需要这个让我们不舒服的恩典，让我们生命能够得以被成长起来。如果你正在经历一些困难，你正在经历一个你从来 不会选择去做意想不到的时刻。如果你正在经历一个试炼或一个苦楚的时候，请你不要急着求神把那个问题拿走，你最好也不要将那些困难将那些苦楚当作神忽略你，甚至神不再理你，甚至神不再信实的一种标志，千万不要这样子。其实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这些困苦是他救赎的爱充满激情一个明确的信号，非常重要的。他一点也没有忘记你，他一点也没有抛弃你，相反的，他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你，你是完完全全的为他所爱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恩典，这是他给我们的恩典，因为这是真正我们需要的。我知道了，我们很多人喜欢的是什么？舒适，对啊，舒服，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个。你看看接着说什么，第四十六节他说什么，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我们请注意啊，这里的描述，耶稣基督怎么样，就在海面上走。哇，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这样读过去，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就在海面上走，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也就是可以说是这段经文里面一个深具爆炸性的地方。因为就在耶稣基督趴在海面上，在海面上行走的那一刹那，那个时刻带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什么重点？第一个重点，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表明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表明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是什么？是创造的主。请问一下，我们多少人可以在海面上行走的？请问一下，没有一个人呢，看到没有？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表明他是什么？他是全能神，他可以在任何的受造之物上面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是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海面上行走的啊！如果有人需要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我告诉你，故事讲到这边结束了，我们只要服服敬拜就好。因为怎么样？因为事实就这样摆在眼前，这是第一个重点。但是呢，我们这里还要一点，我们需要了解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注意的一个地方，是什么？第二点，他要是去改造更新我们。耶稣行走在海面上，有一个第一个重点是表明他是全能神，第二个重点是他要去改造更新他的门徒，更新我们。请你想一想哈，当耶稣基督踏在海面上行走那一刹那，他的心意是什么？你在问什么意思啊？我们再讲单一点，实际一点哈。请你想一想哈，如果耶稣基督想要做的，就像我们心中所想的，赶快把问题解决，把风浪平止，他需不需要踏在海面上走？需不需要？他只要做什么？他只要在岸边说什么？平了，静了，可不可以？我告诉他，只要说平了，静了，风浪怎么样？马上平了，马上静了，风平浪静，这些门徒怎么样？马上就可以兴高采烈，怎么样？划船过去了，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他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举动，他所要做的就是说话，平了，静了，就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当耶稣基督踏在海面上行走那一刹那，其实你注意一下，耶稣所在意的是什么？耶稣所在意的显然的并不在意针对这些风浪解决这些风浪，他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这些在风浪当中的门徒。他要的是这些深陷在困难之中的他的心中，在他们生命当中有工作。他要的不是在那一刹那使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他要的是去改造，去更新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感到一点都不轻松的人。耶稣他在海面上行走去，为的就是要让他们看到。因为你知道吗，对于许多人来说，就像我们这样， 我们盼望得到的安慰常常是强过我们盼望经历神的恩典，可以吗？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什么？舒适的安逸的生活，哎呀，感谢赞美神。但是我们常常不会期待去经历救赎主那个奇妙改变的工作，改变的工作太辛苦了。我们宁愿我们的计划达成我们的梦想，而不是希望靠着恩典得到更新生命的改变。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我们服侍的是什么样的神？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服侍的主是什么样的主？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到哈，不晓得哈，对于某些人来说，不用讲太多，一个轮胎爆胎，就可以他让他开始怀疑神的存在，同意吗？是不是？一大早轮胎爆胎，哦，我真的不敢相信哦，我还以为你是爱我的，哦，我还想要在南古基督的会堂服侍你，可是你看看，我的轮胎爆胎了。如果你爱我的话，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有没有人发过这种牢骚的？没有这么严重，但差不多这样的没有。哎呀，是不是？哎呀，不用讲太多，一点点事情就会让什么？就会让这个人朝着无神论更近一点，是不是？哎呀，为什么？为什么他一天到晚都得到好处？为什么我怎么样？都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为什么他得到的都是钻石，我得到的都是，你们都不敢讲呢？黄金的比较轻，比较文雅一点，对，是不是？我们都常常会这样子。当碰到一点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抱怨神，开始埋怨神，开始怀疑神了。其实我们不要嘲笑这些在船上的门徒，其实我们跟他们都是在什么同一艘船上的，对吧？是不是？而就在耶稣基督踏上海面那一刹那，其实耶稣的心中是有一个主意的。我想请各位想一想哈，讲一幅那个图画，风依旧在吹，哇，狂风依旧在吹，巨浪仍然在打，哇，船仍然在上下的摇动啊，艰难的挣扎着。可是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出现了，然后看看经文说什么，第四十八节下半段，接着耶稣基督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你看到没有？注意了吗？他走在海面上走，目的就是要去到那边啊。换句话说，耶稣想要做的是什么？让所有的门徒都能够看到他，是不是？但是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哇，救兵来了，哈，感谢赞美神，哇，奇异恩典，哦，真的啊，仰望耶稣的人何等有福，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不是嘞，圣经，你圣经是这样写的吗？圣经怎么写的？他们反应是什么？四十九节圣经说什么？但门徒看见他海面上走，他们反应是什么？他们怎么样？他们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圣经怎么说？因为解释了，对不对？因为告诉我们什么？第五十节，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这个奇怪，你看到没有？你看耶稣基督，这是加厉害啊！耶稣基督违反了一些所谓的自然律哦，对，如果我们踩在海面上走的话，会怎么样？会掉下去，对不对？他没有掉下去，他在海面上走，他违反了自然律，出现在一个地方。好，当然他有意这样做的哈。我们可以说他安排了这个过程哈，因为这个就是为了这些门徒哈。此时此刻哈，他们看到了耶稣在那边走，他们有没有得到安慰？有没有得到鼓励？有没有？没有哎。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他们吓坏了，吓死了。当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很惊讶？这很奇怪呢，这个很难令人感到困惑，是不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你的老师曾经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今天在这个出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会不会害怕？不会的。你想想看哈，这些门徒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就站在这个小船的旁边显出他的荣耀？有没有？他们曾经看见 耶稣叫一个女孩子从死里复活，是不是？同意吗？甚至他们眼睁睁的看到一个小男孩子拿了五饼二鱼放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传给他们喂饱了5000人，而且还剩下12个男子哦，不是小杯子哦，是剩下了12个男子，那么多的东西哦，哎，甚至他们有没有曾经看过经历到耶稣基督同样平静另一场风浪？有没有？有。哎，但是此时此刻过去那些经历好像跟现在的没有连接起来，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他们心中所想的是什么？只是什么万分的惊恐，是不是？我再强调一遍哦，其实我们不要笑他们好不好，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好不好，我们怎么样？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在你的心中产生什么情况？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什么反应？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有多少人，请问一下，有多少人想说啊，没有关系，我过去碰到了这个问题比这个现在更大，神都已经把我带领过来，我不用怕，我可以走过的，有多少人举一下？哎，不错，感谢神了。有多少人碰到问题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以前怎么在，我们现在还会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个问题的？有没有啊？奇怪，你们都不举手，刚刚也不举手，现在也不举手，那到底是什么？哎，很多时候就这样子，对不对？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惊恐万分，还是想到神的恩典？就是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纳闷，为什么为什么别人都是经历都是那么好的，为什么坏处的都是我，为什么人家的生命都是那么丰盛，我的学校那么悲惨？你是不是会再次怀疑神的良善神的慈爱？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惊恐试图的去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的内心的反应是什么？很多时候就想一想啊，为什么我要再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请你想一想，请你注意一下，请你注意听哈，因为没有任何人比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同意吗？没有任何人比你自己更具影响力，我有没有讲清楚？是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们，你自己，你是自己的传道人，你没有意识到，但是其实你自己常常在对自己说话，是不是？同意吗？当然不是，不是像我这样一天到晚自己自言自语的。如果你一天到晚走了路一天自言自语的话，你会怎么样？人家会说你是什么疯子下位，不是？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常常你的内心里面有对你自己说话？有没有？很多时候就这样子，是不是啊？你那种内心的思维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圣经提醒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思意念会带进，会带出你的行动啊，会带出你的行动，会改变你的东西。弟兄姊妹们，会进一步的怎么样做出一些反应啊？请你容许我说了哈，在这个房间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神学家，都可能是一个哲学家，都可能是一个考古学家，都在为我们所存在的那些土堆里面，生命土堆里面尽力去挖掘，要去挖掘，想要搞清楚，想要让我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评论家，这是我们的本性。要怎么？很多时候现在甚至你们在想说你在讲什么，都在开始评论，对不对？同意吗？我必须强调你们，弟兄姊妹，站在这个每个礼拜天早上站在这边的人，像我一样的，像你们传讲神信息的人，不是你唯一听话的传道人。我讲清楚了吗？这个不是你唯一听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传道人，在你生命当中，你不是礼拜天听，你在每时每刻常常会听的另外一个传道人讲话，那个传道人是谁？你自己。那我告诉你自己。传道人就是你自己，你总是持续的向自己传扬某种信息，你所传扬的要么就是 符合圣经原则，那个主耶稣就真正的福音，会让你鼓励，会让你更加亲近神，更加得到安慰的那种信息。要么另外一种是消极的、负面的、苦毒的、无力的、厄运的一种，不是福音的，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恶习、恶因啊，不是福音。所以我想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当你经历意外，当你经历那些艰辛困苦的时候，您的心往哪里靠拢？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的心往哪里靠拢？你的心倾向哪里接近？那个时刻里面，你对你自己宣扬什么样的信息？就像你知不知道，就在那个时刻，即使在那个时刻，神仍然与你同在。你知不知道，全能的神仍然与你同在？这是刚刚我所描述的，狂风仍然在吹，巨浪仍然在打，那艘船仍然在暴风当中上下颠簸挣扎的，现场的情况没有一点改变，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出现在这个场景当中。就是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事情，但是这些门徒带给这些门徒的不是一个兴奋，他们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惊慌失措。而就在这个惊慌失措的时刻，耶稣基督可以说什么？耶稣基督可以说什么？搞了半天了，我带领了这么久，我教导你们这么久，我显了神迹这么多给你们看了半天，我讲了半天，讲了一大堆别人耳中都听不到的那棒很棒的话语，而你看看你们这些样子，哎，就像中国人所说的，你们这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对不对？哎，我算了算了算了，你们离开我去了，我到南谷基督徒会堂再去找一批新的门徒。他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不可以？要是我会这样讲呢？扶不起阿斗讲了半天，等待了半天，改变不了，算了算了算了，换一批人。哎，这个很容易的。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圣经告诉我，耶稣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哎，圣经描述蛮有恩典的耶稣怎么样？耶稣连忙的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请你记住，这句话非常棒的句。很遗憾的就是我们翻译的时候没有把真正的把那个原文里面的意思讲出来，没有办法翻译出来。这里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里面的这个。是我，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叫做 Ego Amy， Ego Amy， Ego 是我是 Amy 是我是，所以其实这句话应该翻译什么？应该是我是我是我是，你知道意思吗？我是我是啊，所以这句话真正的翻译应该什么？你们不要，你们放心，我是我是，不要怕。那么你说什么？如果你了解圣经，如果你读过圣经的话，你熟悉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我是在圣经里面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神，耶和华神，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我是 Amy， 我是。哇，要是你了解这个意义吗？我深信在这场风暴当中，耶稣基督使用这个我是的名称的一个原因，乃是在说什么？乃是说，我难道你不明白这个我是与你们同在吗？这位我是耶和华就在这里。Ego Amy， 这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这位借着口中的话创造宇宙万物，这位这个使能力坚定一切蛮有能力至高无上的我是，因着他的恩典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与你同在。所以从此以后，任何时刻你要独自的面对任何困难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 Ego Amy， 因为我是因着他的恩典从此以后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这位蛮有能力至高无上的我是就在这里，因为我是就在这里。 弟兄姊妹们，这个很令人兴奋的哈，我看你们不兴奋，因为这就是这个真正的意思。这要提醒这些门徒，神与他们同在。哎，你们好像都不怎么兴奋了啊！我都已经兴奋得不得了，我没把汗流浃背。你们，请你跟旁边人讲说，神与你同在。请你跟旁边人讲说 ，Ego Amy 与你同在。Ego Amy 与你同在，我是与你同在，这位永生神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们，请你讲清楚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你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耶稣基督每次行了一个神迹，都有一个目的，同意吗？耶稣基督行了每一件神迹，不会是什么？不会像我们这种出来没事做，哎，算了，随便请一个神迹来玩一玩。耶稣基督每显一个神迹，都有一个特定的意义。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显这个神迹，它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基督显这个神迹，在显出什么？这里的重点是：难道你不明白我是会永远永远与你同在？你永远不会孤单，你将不仅仅是依靠你的小智慧却被置之不理，不会的，你将不只是能够依靠你的小小的力量往前，不会的，你将永远不会无依无靠，因为这位我是与你同在，这就是这里真正的重点，这是一个福音，非常清楚，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一个家长，你因着孩子的叛逆让你疲惫不堪，万分沮丧，每天的生活好像活在战场上。我刚刚描述的，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经历呢？有。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请你容许我提醒你，请你对自己说好不好？我不是一个人在这边，在这个令人沮丧的时刻，因为那位蛮有能力的，我是因着他的恩典已经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他与我同在。阿们。如果你在你的婚姻当中，你碰到挫折，你所面对的是你以为别人会碰到你不会碰到的，觉得在你身上不会发生的，但是却没想到碰到了，你伤心透顶，你束手无策，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请你容许我提醒你，最好你对自己说，我此时此刻在这个婚姻当中，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来承受这一切。为什么？因为那位至高无上的神此时此刻因着他的恩典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他与我同在。如果你失去你的工作，不管什么原因呢、啊？忽然间你面对的经济的危机，你不知道未来几个月将要怎么样子，你最好对你自己说，我此时此刻虽然如此，我绝对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承受这一切。因为什么？因为那位至高无上的我是因着他的恩典进入到我生命当中，他要与我同在。如果你正面对一个身体上面的病痛，你的身体感觉一天比一天差，你比任何时刻都虚弱，你感觉好像疼痛总是控制着你，你不知道这边疼那边痛，情况何时了，你感到非常的困扰，那么容许我提醒你，我也常常这样子提醒我自己，最好对自己提醒，我不是一个人在承受这一切，因为那位蛮有能力至高无上的我是因着他的恩典进入到生命当中，与我同在。我在录影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你看好像不怎么怕死、啊、我说我没什么好怕死的，如果能够早一点回天家好的无比、啊、但是如果神要我们多活在地上、啊、多留一天，我们就怎么样好好多活一天、啊、不要想那么多，都很好，同意吗？啊，如果神要我们活，我们就好好活，有什么？就这样子，即使回天家好的无比，即使在地上痛苦万分，但是一件很重要的，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我是借着他的耶稣基督恩典进到我们里面，与我同在，要帮助我们跟我们走。阿们。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不是一个人承受这一切，因为那位蛮有能力至高无上的我是在我里面，那位自有拥有的我是就在这里。所以请你容许我这样说，有时候在风暴当中，有时候在我们困难当中，当你觉得你从来没有这么软弱过的时候，那也许就像圣经所说的，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总要有大喜。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们真正可以体会神真的与我同在的时候。阿们。你就会意识到你是谁，而且你也意识到你真的被赋予了很多。你不必靠你自己的肩膀独自去扛，你不必全部靠你自己的能力去做，你也不必完全靠你自己的智慧。我们智慧还是有限的。很重要的，此时此刻我是与你同在。可是你看到很有意思的，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第五十一节，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很棒，对哈。他们心里十分惊奇。哎，这里说他们心里十分惊奇，惊奇或震惊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第五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因为哈，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疑惑。哎，这是我们这一个礼拜要读的、要背的经文哈，对吧？哈，哎，他们心里十分惊奇，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我要讲清楚哈，鱼丸哈，不是那个鱼丸哈。什么叫鱼丸？笨鸟丸。哎，你有看到没有？惊奇跟信心之间有没有分别？有。惊奇跟信心之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甚至非常显著的差异哦。你可以对某件事情、某个事物感到惊奇，却不把你的信心摆上，是不是啊？这里的惊奇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惊奇？我们说惊奇是什么意思？都不讲话，惊奇是什么意思？哎，我们平常我们都讲了，都不晓得什么叫惊奇啊。没有所料的事情啊，没有想到的事，没有期待的事情，对不对啊？讲清楚，当你面对的事情是超过你能够理解、能够解释的事情的一种反应，是不是就惊奇？哇，没想到这样子，对，哇，怎么会这样子啊？惊奇了，是不是？哇，我这没办法解释，对。但是，怎么？请问一下，什么叫信心？啊？我每个人都会背希伯来书十一章哦，哦，很棒啊。什么叫信心？信心简单讲一下哈，你接受神对自己或他工作的计划的一个宣告，然后你怎么样？然后你转向就悔改，然后并在这个基础上过活。你听到神的心意，你了解到心意，你不会去怀疑，你不会去想，哎，为什么这样讲？怎么会这样？怎么有道理？没道理？怎么样？你只是单单的听到了神说的，神就算了。怎么样？我悔改，神要我改，我就悔改。然后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面来开始过活。这就是信心，我们讲清楚了吗？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很清楚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怎么样？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再说一遍，弟兄姊妹们，惊奇跟信心之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异。你可以对某种东西、某个事物感到惊奇、感到惊叹，却不把你的信心摆上，这是在我们当中存在的事实。你可以对圣经里面那么多的救赎的故事感到惊奇，却不相信、不借着信来过日子，这是我们存在我们当中的事实。你可以对圣经里面神话语那个紧密的逻辑感到惊奇，却不借着信来过日子。你可以对一周又一周所听到的信息感到惊奇，却不为所动。你可以对细胞小组里面弟兄姊妹所展现的那种爱感到惊奇，背信他却不为所动。你可以对我们现在出现在你面前那种服侍的机会感到惊奇，却不为所动。是的，弟兄姊妹们，惊奇跟信心之间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异在里面。对于这些门徒而言，这是个让他们惊奇的要死的一时刻，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却不是他们将信心摆上那一时刻。注意到没有？因为如果他们摆上的话，他们会不会害怕？啊，不会的，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他们就不会有被吓坏的情况。马可告诉我们这其中一个缘故，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当他说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看前面的话，前面发生什么？分饼什么分短饼啊？记不记得刚刚讲的，耶稣 使用那小孩子所给的五饼二鱼分饼，他那些门徒是不是在旁边？他是不是看到耶稣向天举目祷告了，然后就开始传丢给他们，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啊？不是的，你如果看圣经的话，怎么样？圣经耶稣拨饼拨软是传给谁？传给门徒，然后门徒怎么样？传给他们所经过的，传出去的，所经过的，传出去的。他们有没有经历过？有没有？有，他们经历得很清楚。他们会说：“哎，刚才五饼二鱼，怎么还没完呢？啊，怎么还没完呢？”怎么还没完呢、啊？怎么还没完呢、啊？他们经历过了，他们看到了，他们真正的、真真实实的、亲身的经历过了。但是，他们看到这么多神迹，却没有学会的功课，没有吸取教育的原因乃是什么？马可说什么？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心里还是鱼丸。鱼丸很好吃哈，这边的鱼丸是怎么样？是不好吃。那个在市场买的鱼丸是很好的，是柔软的，这边的鱼丸是心是什么？是硬的，心是硬的。这边讲的是他们没有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心里还是硬的，他们有一颗硬的心，有一颗实心。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很重要的，这提醒我们什么？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可能拥有一个实心，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追随者仍然可能抗拒改变，不愿意被雕塑，没有可塑性，同意吗？我盼望这不是你。一个神的儿女仍然可能拥有一个硬心，为什么人会硬心？特别是我们北美的弟兄姊妹，我发现很多，我发现我们北美基督徒真的很硬心，人家说硬土，你听过没有？我们硬心，为什么我们会拒绝改变？为什么？为什么？都不好意思回答。我发现我到处跑一跑，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湾区的基督徒很愚顽。你说怎么会愚顽？我们很聪明的，我们博士、超博士、双博士，一大堆学问高人的，怎么会愚顽？一点都不愚顽。但是我们有没有硬心？为什么我们硬心？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太舒适了，阿们，你们都不敢讲话了。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太容易满足了，我们太容易满于现状。弟兄姊妹，我发现一件事情：教会的属灵问题不是不满足，请你容许我说，教会的大问题是太满于现状。我们觉得怎么样？我们现在就够了，我们现在就很好了啊！但是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说，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目的，这是我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神在你身上有一个目的，神恩典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他不会停止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够了，够了，够了，好棒啊！我在这边已经够了。哎，我在南国基督徒会堂敬拜，好了，好的不得了了。神说：“我要差派你出去啊！”不要了，我在这边都好好的不得了。是不是？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哦，你所服侍的神是一个真实的神，是一个永不放弃的神，他不会放弃他的工作，他不会停止他的工作，直到他的孩子每一个从那个细微的罪中被释放出来，他不会轻易放弃的啊！所以请你记住一件事情啊，你不要以为你在这边很好，请你提醒你自己，请你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一颗愚顽的心，你有没有一颗硬心，你是否抗拒改变？我必须提醒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已经被赋予了你想都想不到的一个礼物，最棒最棒最荣耀，你永远都无法赚到，你永远都无法达成，你永远都不配得的礼物。这是一个每一个人无论他们知道与否，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迫切需要的礼物，这是一个你得到的礼物当中唯一可以改变你、改变关于你一切的那个礼物。这是礼物中最好、最好、最充满荣耀、最棒的礼物。什么礼物？不讲话，耶稣基督救恩的礼物，同意吗？是不是啊？但是请你容许我说了，很 很多时候我们即使我们领受了这么好的礼物，有很多的基督徒却没有看到这个礼物的宝贝。我们得到了，我们就这样子 OK 好了，得到了一个进天堂的门票了，就这样子。很多人满足一点点的圣经文字，满足一点点的神学知识，那满足一个外服事的外在表现，但是他们没有很幸运的凭着这个恩典，哇，我简直不敢相信，在万人当中我被拣选给予这个宝贝的礼物，哎，我简直根本不敢相信这发生在我身上。很多人没有充满喜感，就我双手捧着这个啊，这个恩典的礼物，哦，我要更了解这个礼物，我要更什么，我要更希望这个礼物达成他在我身上的目的啊，我真希望这个礼物那真的能改变我的生命，让我活出不同。很遗憾的弟兄姊妹，如果想一想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请你容许我说，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每个礼拜天早上到教会里面来，很快乐，很棒，唱诗歌赞美神，很棒。但是你听过一句话没有？很多基督徒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听过没有？哦，礼拜天基督徒很棒哦，感谢赞美神，很属灵。但是一出了大门，你看看他们生活的表现，如果你把它录像起来，你一放的话，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看，是不是？他们的生活其实是更多的被其他的价值观所辖制，很多时候被什么？被世界的东西所雕塑、所驱动。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你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效法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心意要更新。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还是愚顽。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这个风暴当中出现，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不知道，他们明白不明白他们所赋予的是什么东西，也就是由于他们不明白，以至于他们的生活被其他的希望、被其他的梦想、被其他的价值所驱动。很多时候你我就是这样情况。所以我要问各位弟兄姊妹们，是什么样的价值组合决定了你的日程安排？你安排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是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价值组合决定了你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价值组合决定了你做选择的方式？你是不是以那时候双手捧着敬畏敬畏的时候啊，珍惜这个恩典的礼物，还是你只是注重外表那些不重要的事物？惊奇跟信心之间，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有一个很显著的不同。也许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你说：“许弟兄，你讲的对，这是我有时候我真的就是只会惊慌。我看到碰到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忘了我是谁。哎呀，很多时候我真的怀疑神的良善。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请你容许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力量，没有任何的才能，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的。您不必害怕逃跑，你不必在你的内疚羞耻中打滚，你不管什么时候你软弱失败的，你都可以回到神的圣洁的神面前。阿们。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都可以充满感恩的回到神面前，为什么？因为神就这样爱我们。甚至我提醒弟兄姊妹们，注意到没有？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刻里，在耶稣基督受煎熬的那个时刻，十字架上面有一个动作，你记不记得？他呼喊的说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们注意到没有？是不是？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经历了这个终极的拒绝，他经历了被神所拒绝的，因此弟兄姊妹可以挪去了每一种层面的拒绝。所以因为这样子，身为神的儿子，就可以永远不必再经历到神的拒绝，你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因着耶稣基督扛着这个终极的拒绝，你我可以坦然无惧的迎向这位圣洁的神，你我可以有一个完全的确据，你我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涂抹，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权势，没有任何的压力可以指控我们。因此你有没有感到惊奇？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请你容许我再提醒你们，惊奇跟信心之间有大的区别。 我们不要只停留在惊奇，看圣经里所描述的，哇，好棒！我求求你们弟兄姊妹们，不要停留在惊奇，把这个惊奇跟神的救恩连上，那么我们生命就会不一样。深愿因着恩典能力的改造与更新，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持续活在信心里面，而不是活在惊奇里面的人。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